新的作为。所以今天我们讲到使徒行传十一章，就是教会史上的一个新时代，教会史上的一大步，教会史上的一个宣教时代的一个新的一个分水岭。好，你可以看到昨天我们说彼得非常的突破，今天呢彼得的生命进到他生命当中的最高点。好，他的服事面对到一个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开始会觉得哇，真的是彼得听说了，好，外邦人领受了神的道，所以呢耶路撒冷教会，好，这个母会要跑出来看一看到底彼得你做了什么事。所以他们来问彼得的时候啊，1-18节，好，就是彼得开始来辩驳说，到底为什么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呢？所以彼得就从第2节开始讲到了18节，然后到18节，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所以从这个1-18节，我在读的时候，我就在想。有人在问我说，一位牧师啊，到底我的领受是神的心意还是什么，还是出于我自己的意思。好，就好像一箱说神叫你把工作辞掉，大家都说你真的是这个走火入魔了，到底是神的心意还是你自己的意思，到底怎么看？我们就从这几节里面，你们大家看到了，你觉得怎么样知道彼得所做的是神要他做的呢？好，怎么样知道你现在所做的是神要你做的？我们要透过几个印证。好，那就是你听见的是神的声音还是你自己的声音。好，那这个很重要，对不对？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好，那第一个意象的领受，我们看到第二节一直到什么，到第十节，对不对？一连三次，就是彼得他第一个他有领受，他在异象里面看见这个俗而什么不洁的物。好，三次神都有这样的声音告诉他说，你就是要吃，起来宰了吃。所以彼得就告诉他们，我有看到这个异象，讲给他们听。第一个，你有一个异象的领受；第二个呢，有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引导就有三个人来，11节，好，12节，圣灵，你看12节，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所以圣灵在这个你的领受里面也占了非常非常重要，有圣灵的引导。好，那有什么，也有见证人，你看到有6位弟兄，对不对？那时候有跟他一起。好，那圣灵的引导还有呢，他一讲话，15节，圣灵怎么样，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就是有圣灵的印证。好，有圣灵的印证，再来有神话语的启示。16节，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好，就是你的领受要有神的话语，你要跟神的话语是符合的。好，不是跟神的话语违背的。所以有神话语的印证，有圣灵的引导，还有呢环境的印证。环境呢，众人啊、哦，就是众人听见这话，大家都什么阿们。好，环境的印证，所以呢全部的人都很阿，就是阿们这件事。所以其实我们有一个领受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有环境的印证，整个环境都为你，就这个环境为你开路。这环境没有为你开路，每一个门，比如说你要读学房，可是你没有钱。然后呢这个工作圣灵也没有神话语，你自己有领受，可是没有权柄的印证，你的牧者不赞成。好，你的环境都不赞成，那你又没有钱，又没有还钱，也是一个最重要的，读学方要钱啊。你说我凭信心，我等人奉献，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就是你的印证要4-5个一起，全部的人大家都阿们。好，比如说爸爸妈妈不赞同，连牧者也不赞同，你去考神学院，神学院的院长就说对不起，我们不收，那你还应征说不，我就是领受，我要读神学院，有用吗？门都为你关了，你还说我有领受，你说我有领受，我就是要回去，可是人这个环境就是不给你开门啊。所以这个神的心意，你可能要继续怎么继续等候。好，不要觉得那因为 如果彼得这样的领受，那也没有哥尼流好他们来，然后圣灵也没有这样降临，那他可能要 再考虑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好，所以其实我们要有印证，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第一个，环境要印证，圣灵要印证，你要有神的话语，权柄要印证。好，那其实这各方面的印证，你不能够只有一个，我领受，我听见，那你要大家都阿门啊。所以我那时候就问贴心，贴心人，你怎么知道你的先知语言都是准的？他说一次又一次都印证，每一次大家每一次说完了，事情就这样成就，说完了，所以变成他现在就是就很单纯的听到什么他就相信。好，那也就是那所以这次的那个916的受洗啊，他的预言就说我们会，他说我们一定会在海滩受洗。结果呢第二天早上我听了，我听志业大哥说的，他说到第二天早上六点张牧师才宣布要不要去外面受洗，因为张牧师还是想等，还是想看，那既然预言这样说还是会去海滩，但可是台风已经说了，那所以他等到礼拜天早上。所以好多的外面的都说六一是邪教，六一啊简直是疯狂了，大风还要去外面受洗。结果你知道吗，贴心跟这些大哥说我的预言没有错，因为我的预言说要在海滩受洗不一定是916啊，我们在930也是在海滩受洗啊，就说我看见的是我们是在海滩受洗，但不一定是916这一天，即使这一天没有，我们后一天还是。所以其实你可以等候，就说所以我们是要不断的，就说你不断的去学习到底这是不是神的心意，那你可以一次又一次的来练习。好，练习。那我自己觉得在1-18节彼得呢这一次的这个印证很明显的让大家都要说，就像彼得说，神既然给我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还能够拦阻神吗？如果神的心意都是这样，大家我们怎么可以不为他们施洗？我们怎么可以不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好，所以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就是把荣耀归给神。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好，是神的心意，谁都不能拦阻。好，我们真的就服在神的心意里面。所以第一大段呢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接纳了外邦人。好，那这个是彼得的生命服事里面最高点。因为呢彼得这边服事完，你看到哈，整个使徒行传后面就开始比较没有讲彼得了，就讲扫罗跟什么巴拿，就是保罗了。好，开始是保罗的服事了。所以呢这个一个时代他的服事到一个地步了，就把这个门槛打开，福音到外邦人。诶，或许他的服事到现在下面的服事交棒交给保罗，那保罗呢也因为有巴拿巴为他来兴起，不然我想保罗也被埋没了。如果巴拿巴没有这样的去把扫罗找出来，好，不断的你知道吗，这个25节的去找扫罗，他是苦苦的找，因为扫罗被大家被教会不接纳嘛，就是那所以他就跑去大树了。那到了大树，其实巴拿巴也跟扫罗分开了。好，所以19节到29节，好，是一大26节一大段，好，是外邦教会的兴起。好，外邦教会的兴起，我们来看19节，那些因为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亚，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好，你看到，因为斯提反殉道，那使徒门徒四散，对不对？好，使徒留在原地耶路撒冷，可是门徒四散，门徒四散走到哪里？走到腓尼基，那腓尼基就是现在的黎巴嫩。好，黎巴嫩，那走到塞浦路斯一个岛。好，安提阿呢是现在的土耳其境内。好，所以你会看到他们走到了外面，但是请问一下，他们那时候向谁讲到啊？他们那些门徒四散还是一样，他们只向犹太人讲，所以那时候呢，四散的门徒呢，大家还是只是向犹太人讲，那个观念还是没有改变，说向外邦人分享哈。那所以在这个时候给我们大家一个伏笔哈，让我们看到门徒其实四散的门徒没有一个是使徒，都是门徒。好，所以其实去传福音呢，不是使徒传。不是只有使徒传，是我们大家每一个人，大家我们就 真的成为这个爱神的人，我们就是到各地去传，好，就是这样去传福音。那但是呢，你看十九节这边说，他们那时候只向犹太人讲，可是这边也有人，塞浦路斯、古利奈人是北非，好，也有这些人，他们是在安提亚，可是他们住在里面，那他们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好，那注意他们同在，信而归主人就很多了，那这个风声就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耳中，听说这个字啊没有人，好，这个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那这边加一个人，好，就是这个风声传到了耶路撒冷教会的耳中，他们就听见了，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因为呢，这时候这个耶路撒冷教会想要知道到底外面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呢要也知道说外邦人都信主，可是这些想要看看什么，真的一定要看看当地的状况嘛，所以差派这个人很重要。差传的教会其实在这里安提阿的教会开始兴起了，但是差谁呢？他差巴拿巴。那巴拿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那在这里什么好人？对，是个好人。好，那所以要差一个好人，好，不要差个坏人。还要差一个什么样的人？被圣灵充满，还有什么大有信心？好，还有什么这个啊？对，这三个特质啊。那所以巴拿巴这个特质很重要。好，那因为呢，巴拿巴一到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他们，立定心志，很久靠主。如果巴拿巴，你觉得巴拿巴这个所谓的好人，那个描述应该是他平常对人就很有恩典呐、啊。好，那心胸宽不宽阔？宽阔。人际关系好不好？好。如果他的人际关系很窄，人际关系很不好，那这个到哪里就是什么，就是跟人有问题。那这个派巴拿巴去，可能一看到他们就你们搞什么搞什么，好，在做什么，可能爸爸骂一顿，好，怎么可以这样子，你这样不符合乎圣经，你这样不合乎律法，你这样怎么跟外邦人一起坐着吃饭，好，这个就他可能的观念还没被更新啊，怎么派他去。所以他派这个巴拿巴呢，真的是诶，耶路撒冷教会真的在他在，因为人活在教会当中，大家都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的生活、你的品性、你的行为、你的见证，我们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在一个教会、一个小组，你认识我，我认识你，我们的名声大家都什么都可以看见。所以今天他差遣巴拿巴去，这个器皿是一个很宽广的，是一个有真的是有一个胸襟，好，能够去发掘人才的哈，所以呢，这个器皿就被神在这个时候真的是一个，人家说巴拿巴是一个劝慰子嘛，哈，是一个很能够劝勉人的。他呢到了那里，你看，于是有许多人又归服了主，好，不只是兼顾了那里的，又带领很多的人信耶稣，好，那所以二十四节是真的是巴拿巴是去加分的，好，加了分之后，你看二十五节，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他就是你知道吗，他觉得我要在这里建立教会，这么多的人要牧养，只有一个人可以帮助我，只有这个人他是非常什么非常厉害，这个扫罗，我知道，我这个巴拿巴已经看见了扫罗的什么潜力，这巴拿巴已经看见扫罗他里面，他一定可以帮助我一起来在安提阿的教会建立。所以他就去找扫罗，现在在哪里呢？他心里一直挂念扫罗，他就苦苦的找，哈，找到了，好，找到了就把他带到安提阿去。他说安提阿教会需要你，扫罗，我需要你帮助我，我一个人不行，我要你帮助我。所以把这个扫罗带来，一年的功夫在教跟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扫罗的口才好不好？好，又有知识，又有教导，他过去的律法太棒了。所以这一年在安提阿教会，他们我相信不是普通的教训，是训练门徒，一个一个把他们所会的不断的训练。安提阿的教会在这里，你知道安提阿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吗？是一个充满淫乱的城市，是一个色情啊，这个什么啊邪荡啊，一大堆的偶像啊，所以呢，这个道德低落败坏，所以呢，当这里一个安提阿的教会，这一群人开始跟外面的人被分别出来，你们不断的被教导，不断被教导，于是。安提阿教会门徒称为什么？ 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外面的人就其实用一点嘲笑的口吻是在说这群人、啊、是属于基督的什么门徒啊？好，其实有点嘲笑的意思，可是基督徒就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用词，是从安提阿开始。所以呢在这里呢巴拿巴就退下了，巴拿巴之后就整个都是扫罗的兴起了。那你说如果巴拿巴没有这样的胸襟，其实扫罗这个人才就怎么样埋没了。如果这个教会里面没有扫罗，其实我相信后面的这是一个教会的什么损失。如果教会没有扫罗，这个教会其实好可惜哦。所以我们呢要成为一个像巴拿巴一样的人，我自己觉得我们要真的更多的去发掘人才，让更多的人兴起，让更多的人 被使用，好多的人。那所以扫罗是站在巴拿巴的什么肩膀上起来的，他承托他，他给他平台让他可以出来。那所以这个新的器皿兴起的时候，诶，彼得现在后面你会看到你我们之后，当然彼得后十二章就讲到彼得也到监狱里面，然后之后后面其实都是讲到巴拿巴跟扫罗就奉差遣。好，那所以我看到新器皿的兴起，好，巴拿巴那新器皿呢他不断的有一个新的 心思意念跟改变，就是有突破。好，他不要留在过去旧的模式，所以呢他勇敢的发掘到扫罗。那再来二十七节到三十节，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那这个先知呢当时的位置是也非常高的，好，是使徒就是先知。所以在二十七节这个先知呢就从耶路撒冷下来到安提阿。那有一个叫雅加布，他就预言说会有饥荒，那会有这个饥荒，大家听了相信，于是二十九节三十节他们就有行动。这个行啊，只有二十九没有三十啊，就有行动。这个行动是什么？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好，是谁定义？不是扫罗，不是巴拿巴哦，不是上面的人呢，是下面的人呢。下面的人听到这个预言说不行，现在教会如果有饥荒，我们应该什么？我们应该要捐钱奉献，而且呢送回到哪里？耶路撒冷。所以你会看到当时教会真的安提阿教会跟耶路撒冷教会没有分别，就是这个如果饥荒不只是我们，安提阿教会比较有钱，因为安提阿这个地方土耳其这里比耶路撒冷犹太那个地方有钱，所以有钱的去帮助比较缺乏的哈，他们就把这边的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那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给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好，刚刚讲到长老，好，所以呢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一个教会里面他们就兴起了众长老，好，来治理教会。好，那教会就是由大家一起那时候来一起管理。好，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这个新的器皿去服侍什么上一代的器皿，有没有这样感觉？就是扫罗巴拿巴新的教会安提阿教会去帮助什么耶路撒冷教会。所以呢不要小看我们是新的，不要小看你是新的，你不要小看你现在你是后面的，你不要小看你是一个好像我的我信主才短短。你会看到圣灵在你身上，你的能力神拣选你，他就要用你，他就要用你去服侍上一代，他就要用你去帮助上一代。所以每一个人我们都要知道其实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一个新的观念的突破。像我自己呢是从一个很，因为像我跟异乡就不一样，我是从十二岁信耶稣，我信耶稣我也不知道没有像他这样子什么圣灵这样什么一显明啊，然后开始这样。那所以我觉得他会圣灵一降在他身上，他会这样的火热传福音。那我从十二岁信耶稣，我当然其实我那时候也很火热，我带我全部国中全班同学都到教会，我也是那时候很火热，然后我们教会的师母就等着我国中一下一放学带同学一起到教会。所以其实全班上国中同学都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那时候也跟大家打赌我一定会让他信耶稣。好，我就是这样火热。可是那当中间我们一样会有低落的时候。那我要说什么？我要说的是就是就说一个圣灵啊，圣灵降在我们身上， 真的你会做很多心事。那我觉得我跟 董月兰董贴心，我们两个人的不同在哪里，他是一个被圣灵，他也是一个信主，是一个圣灵对他说话然后信主，所以他那时候就听神的声音。那我们都是传道人了，我们坐在一起，我就已经被传统给什么慢慢的就束缚了，所以我就是不怎么敢讲话了。我因为做传道人就不敢讲话，可是他呢就敢讲话，他就说为什么这么闷的祷告会，我们还要这样子继续，他就敢跟我们其他传道人讲。然后我们其他有一些比我还在 上一代的传道人就说，哦你好勇敢，好，因为呢我们已经是第三代传道人，还有第二代还有第一代嘛，那第一代有这样的意向这样带祷告会，可第二代已经搞不懂为什么了，所以就传承。那第三代更不懂了，然后呢然后只有董贴心敢讲话，他就说哦受不了，然后就是很难过，每次睡觉打瞌睡这样子撑着夜晚的祷告会，他就是敢说。那敢说之后呢，在开同工会他也敢说，神告诉我要辞职，神告诉我要离开。我就说哇，我一辈子想我永远不能离开，因为我觉得一生在教会做传道人就是一辈子的工作，是不能够离开家的嘛，这是我的家，所以我不敢我不可能说辞职的。所以我就不断的祷告说，主让我去进修，让我进修，我可不可以，就是我一直在想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出对离开，就是所以那可是他呢就是神怎么说我就什么怎么敢做。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新的一个，那时候我就觉得你很就是给我们一个新鲜的流啊。所以常常我礼拜一很痛苦的时候，我就去找贴心牧师，我那时候叫董月兰还有妙妙，我说我们一起祷告，就帮助我给我打一点气，我再回去服侍六天七天再回来。所以就是到最后他就先走了嘛，先走了。好，那当然那时候建圣跟妙妙牧师就去爱修，就去美国读书，那时候还不是传道人啊。所以我就会发觉原来我们在传统里面其实已经被那个旧的东西啊绑到，其实真的脑筋都已经就是已经死掉了。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圣灵的更新，所以圣灵真的在使徒教会非常的重要。那也愿我们大家，你不要小看你的一小步，你的一小步可能就成为教会史上的一大步，安提阿教会就这样建立。好，所以祝福我们每一位都成为神新的器皿。